就日入好像，
为什么？
打3个小时到4个小时之间，那个手印不由自主就有点发抖，就
抖抖是累的呀，还是他就是发抖？
我感觉好像是，好像是有点累的，然后有时候下完坐之后身体有点发抖。
我就是说的这个问题，是累的，就是太勉强了，是不是？
就是我感觉好像是身体可能是有点累，但是心里感觉还好，就做的过程当中，并不是说是很煎熬、很痛苦，但
哦，
身体我觉得可能强度是有点大。
那抖抖吧，那好像主事也有这种，也有这方面的开示，我记得。
我可以说一下，但我想问一下，你这打3个小时是
心中心是咋回事？
对，我是打心中心，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说，我身体可能不太好吧，休息也不是很够，因为就是可能就是身体也不是很好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坐的时间长，身体可能是有点吃不消吧，但是就是应该是有点。
哎，那你打2个小时就够了，你为什么要打3个小时呢？
他
因为
打3个小时，好像他说的也不是很吃力。
就是我打坐的时候，我只是身体有点累，其实我心里还好，不觉得不怎么煎熬。然后我打2个小时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就是2个小时打的话，就是打2个小时感觉心里很烦恼，然后打两个就是往3个小时、4个小时打，越打到后面就感觉身心很轻松，就是很欢快，所以我就喜欢打久一点。
好，
就是
那他看样子他不是勉强，
对，我是喜欢打长坐的，我很欢喜打长坐，因为我发现打的越长，那个就是坐下的，包括坐上坐下，坐上很欢喜，坐下感觉力量很大。然后我昨天听魏老师的开示，就没听什么，就感觉就身心就很快就清静下来，很快就能体会到就是体会到我们那个自信，就感觉打长了之后就很容易就是关就就就体会到自己嘛。就有时候手有点发抖。
你是用多少座了？
我可能我现在是在修那个铅座，才修了50几座，但是我之前百座可能打了3、4轮吧。
哎呀，都打了3、4轮，
对。
一年了。
对，我现总共修了应该有一年。我估计有1年3、4个月了，对，
我觉得也1年多，就是。那你不勉强也不会出啥问题，我觉得是这样。我记得好像上次说的手抖啊是出风，
那
里
个
面。
老师，我没查到，我看我不知道我这里是不是没查全，
有
没查好。
风知道也可以，我。
我这都这个倒是查到了，小东老师跟
他说什么？
跟那个齐老师的书信里面倒有发抖的，我看看他怎
李
么
老
说。
师的书信里哈，
对，他跟老师的书信里面，他有一个，
跟齐老师书信里，
他自己回忆，他这里讲了一个，他就有的时候手抖，
我
他
会
就
发
勉，
抖。
对，稍微放一下，但不要分开手印，休息一下，继续抬起来，他是这样做的。
我是觉得好像上次说过会出风，
但是我打的时候，我那个全程是披着那个陀罗尼被的，
陀罗尼呗。你这是哪里的打法？
有地方这样教，但元一老人没这么教过。
对呀，陀罗尼呗一般不都去世的时候披陀罗尼呗吗？
对的，那个老师，你说那个出风是什么意思呀？
就是内里边有寒气啊啥的，就是它排出来就好了。
不进风了是吧？
但是就是说手印只是有点发抖，但是手印还是觉得很紧，还是很紧，就是它不由自主的发抖，还是很紧，它没有散也没有，就还很紧，就是手
明白。
不由发抖，就是不由自主。
哎，不理他吧。
嗯。然后我发现，就是说，一到三个小时，
再看看齐老师说的开始。
齐老师没说。
哦，
不是
说一条。
你说啊？对对对对，我看一下。
不是吗？
我看这个注就是，应该是齐老师。
哎，对对对。
然后这个。
啥叫不用举啊？
就是他不讲他那个是轻松自然的嘛。
哦。
他讲他第一问过这个。读一下这段话吧。他第一定问过你嘛，就问过齐老师，如果食指不能碰到中指也不怕，也保持着轻松自然的原则嘛，打坐40分钟左右自然就碰上了，只是打坐中手举在胸前比较酸，有时候手发抖，抖得厉害，然后就稍微这个放一下，然后但不翻开手印，休息一下就继续抬起了啊。然后齐老师就说，如果能轻松自然，姿势正确就不用举啊。他是说他举起来，所以他这个抖嘛啊。有一段话叫设想百会有一根绳子啊，他这个已经观想了啊，这样手提起来是
另外一
种，那我们就不说这个了啊。
嗯，
说其实轻松自然的话他应该就不会啊，不会抖。我不知道师兄是不是也有用劲的那种啊，
嗯，不是，不是，就是我感觉是身体，可能我身体是不太好，因为我今年才30岁嘛，31岁，我修法可能有2年多，我之前是生完小孩2个月，等于是没怎么恢复，就一直开始打坐嘛，可能是身体没恢复，然后后面就是熬夜带孩子又上班，休息平时不是很多，身心我感觉是比较放松的，因为身心我觉得是知道放松的，就是比较放松的，就是可能，
我记得他这个没问题，他那个手，实际上他，念咒他相应了，他就有时候会那个手紧了，吸住了那个手印，有过这种体验，哎，不用理他，那个手抖你再看看吧。不是看看，就是说他再修修呗。
嗯。
看样子他不是说承受不了。
对。
哦，是不？我就是说，我现在就打3个小时多，如果我做的话，我还做4个小时也能做，但是我不勉强做。我一般就是不会说让自己做的就是很苦恼的下做，一般都是。就是比如说我做3个多小时，我打完之后心还是就是越到后面心里是比较能静下来，也是感觉还挺轻松，身心很能放射，我觉得。
那他这个没啥问题。
就是身体比较，身体可能有时候是比较累吧，就是坐着。
那是你的身体素质的事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。
嗯。
那个手抖相吸，我觉得这个。没有什么不正常，就是我们不理他嘛。
那好的，老师你这样说，我后面还是就是只管吃粥就不管他。
对对对，你描述的那个发紧相吸，那个就是正常的。
对，就是老师我发现就是身心能放松下来了，然后结印吃粥就是手印也没有以前那么痛了。以前好像越紧张的时候手印越容易痛，后面不身心比较放松的时候手印是紧的，但是不怎么痛。
好吧，
好像每个人也不一样，对吧？
每个人都不一样。
修百坐的时候是比较痛的。
修4个百坐，你瞧他。好。
那时候陀罗尼贝的事儿，我说
不知道谁告诉他的。
对。这个
开示里面没有这一类的内容，那个是超度亡灵啊，或者是那个特别关键的时候才用的，受谁的影响咱不知道的。
这个是谁说要有这个要求啊？
没有吧，我觉得就是我是在海口灌的顶，因为我发现就是每个上师具体的指导他还是有些不一样的，就是。
你除了海口灌顶，这没有找过别人灌顶是吧？
没有，我第一个上师就是在海口灌的，然后就一直修也没有断坐。
但是他的师傅，我们元野老人三代祖师都没有这样的教导，这个得必须告诉你，你也是知道的，对吧？
嗯，
估计是他们自己家的。
没有，嗯，这个怎么说？每个宗就是具体，因为老师跟老师嘛，就是，嗯，我倒觉得还好吧，就是我其实我倒感觉。我对好像对每一个上师我都觉得他们都很慈悲，我觉得都很好。
不是，叶老师讲三代祖师，三代祖师的要求，咱新中心法是有祖师的嘛，对不对？
对，
这跟那个师傅他的慈悲啊啥没关系，那你披上他是有什么作用是吧？
嗯，披上它的话，因为像我们身体不好的话，就披上它，就是、哦、就是有很多好处嘛，就是有很多好处，嗯，对，反正我们都会披上，感觉都挺好的。
好处是有利于什么？对什么有好处？
什么都很就是。就是那个上面就是有很多的符，就是。咒语啊等等都有很大的一种加持啊。但当然我们就是我们打坐还是都是按照老人方式来的，就是一切放下只管持咒都是这样的。
哦，我知道，听到了。
嗯嗯。好嘞。那你就按老师说的吧，就是那个放松。不用关注这个手抖啊，就可以。
嗯，好，行，那我就知道就不关注这个手抖。嗯，好，那我先下线了，谢谢老师。
老师，就是说坐上持咒这一块，我又想起一个了，就是不是到最后要举过头顶那个持咒吗？
对，
念个十几遍。嗯，这个有要求吗？就是我想多念几遍行吗？
那说的是十余遍，那你多念两遍也没啥呀。
啊，就是保证就十几到二十之间就可以是吗？
那也没有这么说，主是说就十余遍，就是举过头顶念几遍，念十余遍，那你说十遍、11遍啊，19遍，那不都行吗？
但是不能多了吗，老师？
你一直念下去，你就下不了座了。你不能一直念，
咋回事啊？
因为我觉得一举过头顶，然后整个就感觉更提得起来，所以问问能不能。
那都要出定了，那可不是吗？那都要出定了呀，实际上主举顶也都从那个定中出来了。你要是说你打坐的时候你多吃、
哦、
是吧，你延长时间都可以啊。嗯
嗯，
好吧，
不能提起来，不你不举起来之后提不起来吗？
就是感觉那劲儿没有这么举过头顶，整个人
那么清醒
啊，就提的劲儿更感觉更。
那当然了，你快下坐了，你手都举过头顶了，
因为感觉在之前那个最难的那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。
我不管他，你就念足2小时。嗯嗯，
明白，老师。好，
嗯，
好的，老师，那我撤。
啊，对，元野老人讲的就是师兄你今天晚上复制的这个，你看前面那个行愿那个很好理解，但是后面的啊这个元野老人讲的这个就是说他解释能理解的，要是不看解释的话确实是不大好理解。
那就看解释。
啊，行，这个解释我就说这是在哪本书里面。
有应该有电子版吧，叫《佛心经的注释》这个书。
哦，啊，《佛心经注释》啊，哈，行，《佛心经》。
因为这是佛经嘛，就这段话，这个是佛经，然后解释是我们解释的这个佛经的意思。
我
躺
着
高。啊，上面那个十愿，那是二祖讲的嘛，就是这个所修 本法一一遍持，这是哪上面的？
这个就是元老人那句都讲过这个。
对，
这就是新中心的十大行愿啊。
新中心的十大行愿，这就是说第一个，第一个这是在哪个地方？是在哪个有了这个？就是这个佛佛具，佛佛具信，法法法无碍，哎，对，就这个，这个十大行愿，这是，这是，这不是佛心经上的吧？
佛心经，佛心经，嗯，我跟你说，跟他说，是有佛心经翻译的有两个版本，一个是日本大正藏里边剪出来的。那个佛心经品一通大师就陀罗尼，另外有一个千嵌版，这个十大行愿在千嵌版里啊。
那我看我这儿有一本佛心经，啊，
有跟老师讲了嘛，有一个是千嵌版，也就是原来这个很早的时候这个大禹祖师啊传下来的啊千嵌版，但是翻译的不同啊。
对，一本不对，翻译基本内容一样啊，有些言句啊字句它也略有不同，意思一样嘛。
嗯，对，就是这个就是日本大正藏的翻译啊，就是两种翻译啊。
对，这样说对。
哦，大经藏的这个不大好理解哈。
对，就是你看经书的时候，有时候不是也有多个是，就像心经嘛。不是心经，金刚经不是有很多个翻译的版本吗？
都有。
像对，有玄奘翻译的版本，然后也有鸠摩罗什翻译的版本。
哦。
你看它都是 对你读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你看的但它义理可能会是一样的。
既然元一老人讲十大行愿，那我们就按那个去看就行了，就按那个做。
嗯。
我觉得他那个更贴近心中心法，嗯，
啊，是他比较好理解，比较，很，但是那个学以后也挺好的感觉啊，嗯，
好，
嗯，好，
哪个你能看懂就学哪个啊，
行，
所修本法一一遍持，清净密印，莫染，莫污染劫。须为自利利他而修，不因名闻利养而用啊！所以这个就是他应该是啊，就是这个法就是应该是跟前面这个啊，说持气印莫不进行啊是相对应的啊。所以说他其实这两个是翻译的这个啊，因为以前的那个佛原文呢，我们看的佛经以前的文字它是没有段落的，所以它是有翻译的不同。然后那个我们佛心经里面十种词是这个，我们可以翻到这里学习一下啊。它是第四条是说断除邪行，莫损虚空啊。这个就很有意思啊，虚空怎么损啊？啊，我们把它念完啊。那自信坚固啊，不辞疲苦，残劝不舍，莫目善知识啊，过于灵泉清净之处发广宏愿，慎莫怯懦，念念存色啊，勿令邪见啊，常住大乘，有善知识，诚迎礼拜啊。那这里讲断除邪行啊，那这个邪行是说这个印度里面当时讲有96种外道啊，那么既然都是外道嘛，但所以说他就是说啊，外道嘛，心外求法，他就是邪嘛啊，我们说是邪知邪见，他不是正见啊，他没有正见，就称为邪行啊。这个虚空莫损虚空啊，虚空的话就是无为之意啊，莫损虚空啊。哎，这个魏老师，我记得这个好像当时也说过一下，我也给忘了。莫损虚空，
你说什么？
我说这个莫损虚空是什么意思呢？
要说无为啊，不是说用虚空比如心呗，它就是这个意思。
嗯，莫损无为啊。
嗯，不要住相。
我刚才想问说虚空怎么损的？
对，断出邪行吧。
嗯，
印度九十
邪行是地狱的外道。嗯，
外道是这大家都知道都是善良的，是吧？那只不过是不悟真心嘛，不弃，不能弃如危，对吧？
嗯，对。
那你说，断出这个邪行，做断出邪行就不是、
嗯、
不行外道之行，这就是不做这个外道之行了，对吧？
嗯，
不行行吗？那不是外道，那是什么？那不就是
正经吗？
对呀、啊，那不就是我们、就是墨水虚空的意思，就是指的我们的真心。嗯，不是外道了，那不就是佛吗？不就是佛吗？
嗯，
就是这个意思。
但是魏老师，那个虚空是无法损的呀，无为怎么会去损得了呢？
那
你
执着呀，你执着外道，那就是不认虚空了，你不认自己心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在这个地方必须有正见，有正行，那不是写的自信坚固，咱们怎么样？把什么法寺院后面还有常住大乘，你看这不都是吗？
嗯，
有善知识成名。礼拜要去参访，
对你讲
这个临泉清净之处是说的清净修行之地，他说是这个。
他这样讲，那个他后面老师他讲了，他说这个断除邪行莫损虚空呢，是要断除鬼身受苦外道所行之法。第三，你修法呢，也不损佛法的无相无为的宗旨，因为修法的当下正是无为，所以虚空你是损不了的。
损不了的，那是损不了。你在这个行外道之法的时候，就是着相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对对，但是你不会损害，
你也损啊。
对，你损害不了这个无为的这个啊，当下你本性这个你是损害不了的啊。
对呀、啊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关键是众生着相了，那他不就是行外道之法，受外道之苦，那就是跟佛法相悖了。
然后意志坚固，不辞劳苦，残劝不舍，共知识啊，这个很好理解。其实就这个，是不太好理解啊。啊，木三字就是说志气豪迈，信心坚固，不怕辛劳艰苦，劝导众生敬仰善知识，而不使他们舍弃远离善知识，在山林泉水等清净修行的地方发广弘誓愿啊，就你发这个啊要弘法利生的誓愿啊，慎莫怯懦，念念纯色，勿令邪见，常住大乘，有善知识，诚迎礼拜啊，谨慎但不胆小怯懦，当色心不忘啊，念念不离本位，不要让众生产生邪见，因为自己的言行啊，而使人认为修行呢，就是离群所居、古庙青灯、不问世事的知了汉啊，那就错了啊。因此，这个佛说不要有这种样的见解，而是要时时不离大乘，遇到善知识要诚实啊，迎接啊，礼拜供养啊。哎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后面这个看看这
哦。
对对，就老师经常，我记得那个袁老师讲嘛，就是这个十种智很重要嘛啊，如是十事能断除者，是持法正决定之至无上菩提， 更不退转。欲修菩萨及金刚身，满足不难啊。就是说你要这个上面这个十种持啊啊，能断除者呢，就是能持好的话，那就是这个持法正啊，就是能够修正啊，能够正道的啊。所以说这样这个持十种持里面说，就是秉承了佛法的正见，能悟佛之智慧，乃至之正无上菩提，亦不会退转。如果发愿修金刚乘或者啊菩萨乘，或者说金刚身啊，也能够容易的得到满足。为什么呢？前面说要发宏誓愿，常住大乘，我们修行不是为了自己解脱，而是为了救度众生，同出苦海，就像观世音菩萨一样，这个累劫啊勤苦修行，苦海常住渡轮舟，像韦陀菩萨一样发心护持众生，自己最后才成佛。能这样不为自己而一心利益他人的，就是大乘的菩萨。这个我记得圆云老人也讲了，这个就是你要有修心中需要成就，你是要这个是十种，是要做到这个十大心愿的啊。
对，这个十大心愿是要不仅是要就是看看，还要行持嘛，对吧？
嗯，对。
行持，你发了这广大心，那个无量广大心。你这个具有十种行愿，你才能够修心中心与佛心相应。
对，这好像是原来这个元音老人，我再看看，应该是上次有一次把它贴过来。
对，上次是说过这个话的。
对，说过这个话。
我那个上师给的那个法本里边都专门批了一句话。
啊，在这
儿有，
对，在这儿我把它贴过来。您说那个法本里面批的这话是这一段吗？
没有这么长，就这个意思，就这就行了。
嗯，要心中最重要的是，对，
嗯，
要有行十种行愿，也就是要发这种行愿才有资格啊。那这个还要求很，就是资格。
你不具备十种行愿，你就没有资格来修心中心。嗯，不说资格，那这是个，你没有这个心，你修心中心它不容易相应啊，它怎么相应，对不对？
对，
你全是那个蝇营狗苟之事，全是那种小心小量的那种，不容易契合。
嗯，的确，就是你这个行持上。那什么还是要你的心啊，还是你跟你的心相关，你的心就不会相应嘛。
对，你心量小它就不相应。
对，就像我们说的六个要点，最后一啊，你这个要心量广大，容纳一切。心小心，你就很多事情它就不会气入。修十种行愿一定要做到啊，才能够与心中心法相应。
老师好。
嗯，
师兄好，我就是问一下，我刚从我法本上看了看这个十大行愿，就是给这个蓝字是一样的，就是我记得老人有哪一本里头我看过，好像是解释过这个是吧？十大行愿。
对啊，有啊。
我也忘了在哪儿了。
我给你看看，我刚才搜的就是那个。
哪儿解释过这个十大行愿？我觉着是在那儿看过，我忘了，我再看一遍。
师兄啊，这个第九愿有一个必须制止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
哪个？是上面是蓝字的还是那个？
蓝色的。
你说这是吧？
必须制止，对这句话。
难行软语，我们可以看看那个解释的时候怎么解释的。怎么解释的这一条？这应该是指这个心的嘛，执心这块的。我们看看心，你看在这儿嘛。就说待人接物的时候必须制止。无畏啊，就我们说的这个待人接物不要虚假啊，就是啊， 就是你的心啊不是残取的啊，所以说自知无伪嘛，不是伪装的啊，就欺骗的心智啊，这个，然后言语轻柔，耐心的引导，规劝众生择善而为，最终去路解脱啊。因为他这个，对，他这里总体讲的都是这个啊，就是你这个，看看前面，我们看念一下这个思莫退心啊，必须须断己半，莫使他半嘛，必须自知常心软语，那这个是化导众生的
啊，他这两句话有点不是什么太显急啊，他那个
我记得这个自知无为，它是个成语，我以前查
的，那我查一下，我们就查一下看看，
对，查一下，
查一下，他应该是有意思的，
对。这个好像，他前面就是说，你让别人说别人那个不要自己，就是说有些那个不信的啊，那样的，就是你自己的心不要退失，然后不要让自己谤佛，然后也不要让别人谤佛啊，然后怎么就来了这么一句，嗯，制止你是吧？
对，
自知无伪啊，那什么意思？我
看，哎，你看，这里还有呢，古人就讲过这个话。
啊，
关了，这个是你看，这尾山灵佑就讲过。我们先看那个原来这个，哎，这还有贝宇师兄也，我看看，把贝宇师兄贴过来。这个有，这个是解释。
讲带着名利之心，贪图是贪图名利，那肯定说法不行啊。
他这个不是，你看他这个须断己谤，须断己谤，莫使他谤，就是说必须要断自己不要谤，然后也不要使他谤，然后必须制止常行言语。这个必须制止是什么意思？是要必须要很。直接的告诉他不要谤佛呢，还有、还是
这样吧？我觉得可能不会是这样吧。
不是啊，这个必须。
但是他这个，你看他这个解释吧，前面就是说突然之间就是又来了这么一句，前面本来说的佛法嘛，就是说不要谤佛，也不要轻法啊，然后接着就说待人接物了。这与待人接物有什么关系、啊？
哎呀，
嗯，
那我看他
有什么意思的？
对，前面他是讲的，就是说，佛法嘛，对，就是修法嘛，修法的过程。
你看，你听我讲，你看从前面讲，他讲的是救度众生嘛、
啊，
你看所修诸苦啊，什么诸苦？
所救诸苦际是这样，所救诸苦际不至成者。应该是所救诸苦际是这么样，
不是所修不所救诸苦，后面是际，就是如果说际不自成者，那即使他不是
苦际嘛，苦际是一个词儿啊，应该是所救诸苦际不自成者。嗯，
你看看上师怎么解的，你看嘛
啊，
这个词儿呢，我这没有啊，这发心猛力。救度苦难众生嘛，对于那些因缘不济嘛，就是因缘嘛，济不就是现在这个地狱嘛，不自成者嘛，没有达到嘛，就是现在他那个因缘也没有成熟嘛，不具备解脱的这个，就不是诚心来求解脱的嘛，这济肯定是后面的意思嘛，所救诸苦嘛，这所救诸苦就是说你现在要救度的这个苦难众生嘛。即是后面的嘛，就际遇嘛，你现在即现在就是
这个知道了啊。然后下面这不莫时莫退心，莫自轻法，莫使他轻，莫使他轻，须断己谤，莫使他谤。然后下面怎么呢，就来了一句必须制止常行言语啊。
那这里 这里说的都是说你要怎么救度众生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退心谁退心啊？就是你救度的人啊，你自己不要退心嘛啊！你说这个莫自轻法嘛啊，莫使他心，你自己不要轻视这个法，也不要让你救度的人去轻视这个法嘛，众生嘛。
自己看老人怎么说的，
自己办，你也要不要使他人办嘛啊？然后必须自知，禅行软语就是说，对待人的时候，对不能残取，要软言相去劝，所以这讲的都是啊，自利又利他啊，所以这个很可以理解啊，这不就是你怎么对待他人的吗？你这不漠视他办，不就对待他人的吗？啊，他不是说这里，他只是。我说我不知道您这个说这里说嫌你理解不了是什么，不太明白，就是说
我就说这个必须自知这个态度是个什么态度，就是
你对待他人的态度啊。所以我们看看，那就刚刚讲了嘛，那必须自知什么意思嘛，他刚对魏师兄不发了嘛，这出自这个论语的为政嘛，只叫为人这个质朴正直嘛，对正确的教导或者命令不违背不抵触嘛。这里的自知是指你的本性朴实坦率，无为则侧重于这个啊，侧重于顺从不违抗。那所以你看没有，这个必须自知说的是你自己啊，禅行软语是对待他，这都没错啊。你看这都像传统前面不就吗，须断己半说的你自己啊，你也莫使他半，这里又说你自知啊，必须自知你自己对待别人你的这个心意是淳朴的嘛，你的这个心是发生淳朴的嘛，就你这个愿是纯的愿嘛，就是不是虚假的嘛啊，禅心软语那不对着他人你才能做到吗？你只有这条自己做到了，你行为上才能禅心软语，你才能对别人啊，你才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才会去考虑他的情况啊。
嗯，
我们刚讲
他这个还是就是说的，对，还是就是保持好自己的发心就行了。
所以这个是说你自己的，这个是说你对待他人的。所以他这个你看那个他那个语脉，他其实都是一致的嘛，前后他是一致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，他都是一句对自己的要求。你看，莫自轻法，莫使他轻啊，必须自知，常行软语，是吧？劝从善道，其他是
非。就是要求我们自己做的啊，我们自己。
对对对，你自己不要，我们说你受戒的时候，你的自己的这个心嘛，你不是一个，我们说打妄语一样嘛，这个心是没有妄，就是你这个妄，它是不是也有我记得是，比如说你我们说的这个，你打祈语啊那些都属于妄语的成分嘛，所以你这个心意自知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啊，它是。你这个不是一个这个虚伪的嘛，就这个意思。
好。
他说不自知无伪嘛，刚才不讲啊，对对对。
嗯。
那没问题了吧？
没问题了。
那这个就全部讲完了啊。